今天我心里有点沉重啊，早上在预备的时候，我也还不知道机票给取消，岳父感染了新冠肺炎啊，但是我真的知道，无论环境怎么样，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平安，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惧死亡。阿门。这个是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几幅图画。所以今天我选这个鸽子，我盼望我们都能像这个鸽子一样飞高一点。所以你看到现在现实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啊，一些以大欺小啊，你会很难过。但是我今天在预备以撒的事情，我就发现以撒很无辜，他是傻傻的孩子，一生都是好人。但恩着他出生，这个傻傻笑的，很喜欢笑的，以撒哀写就是笑的意思。那么快乐、那么会笑的孩子，为什么后来带出深仇大恨的几千年的仇恨？犹太人亚以撒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两个种族，一个阿拉伯人，一个是犹太人，他们一直在那里斗，斗了几千年。像这个是兄弟的仇恨，也像今天乌克兰跟俄罗斯原来是兄弟，所以特别我看到，我也希望我们今天啊要为这两个国家祷告，能在我们真的愿意平息风浪的主来平息风浪啊。以撒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出生带出家族仇情仇啊，因为他哥哥在那天就给赶走了啊。今天我们他满月他断奶的时候就给赶走，这个兄弟两个都无辜啊。我们今天会看看为何神就允许啊以撒啊出生会背负这样的重担。然后，我们也看到俄罗斯俄乌的血统，他们应该是兄弟，但是为什么他们最后会打起来？实际上是对人无信任，对神无信心，人就会孤立自己。被孤立的人缺乏安全感，同意吗？不，他就会保护自己，便会攻击别人最后是发动战争。这个超级大国俄罗斯的理由是感觉威胁，感觉威胁就要解除别人的武装啊。后面当然有些四方国家在搅扰他们，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最后要兵戎相见？欺负了一次夺了克里米亚，现在又进攻本部，事实上以大欺小。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这种家里的这种血仇啊，兄弟姐妹之间那种仇恨，然后就比外面的仇恨更难搞啊。所以，因为这个背景，我今天也给你们看看啊，看那个短片啊，是朋友意大利的朋友传给我，他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我们先为这个俄罗斯他们这个乌克兰战争。在乌克兰城市打起来，宁做太平鬼，不做乱事。兄弟们，这个世界有很多叫小事化大事，一个讲不通，最后就变成一种愤怒，愤怒合理化。就是说，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的。我们内心有很多这样的仇恨，有很多这样的不安。哦，真的，俄罗斯是给全世界那个西方国家背个已经几年了，弄得他们的金融、他们的货币崩溃。所以有人说，就我们中国国内一位金灿荣博士他说，教授他说俄罗斯是一个有核弹的沙特阿拉伯，所有经济是要差， 啊，有核子弹的沙特阿拉伯卖原油、卖那个材料，所以我们要为俄罗斯挡着，他也没办法，强大的军事却经济非常的差，所以求神怜悯啊，我们看着就看到这里这一个部分，我们一起来求神怜悯，我们一起为这个祷告，哈利路亚。阿爸天父，我们仰望你，阿爸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怜悯在战乱当中的这些孩子们。主啊，你是那位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慈爱的主。仇恨有时候就种在心里，甚至产生在这个不信任，产生对你没信心，人就会攻击别人，为了保护自己。哇，也最后也说他杀人也有道理，说是你逼我的，我没路走。撒旦一直在这个世界不断播散纷争，往来传使，每一个都觉得自己是公义的，求神怜悯，没有善良一个都没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他们更善良，我们每天在我们周边都有这样征战，我们内心有仇恨，我们也有不安，求主怜悯。今天当我们思想以撒的时候，我们真的但愿我们像他一样是一个会笑的人，我们是一个在恩宠中长大的人，我们是一个知足能在恩宠中我们走信心的路与神同在，乐在其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为乌克兰祷告，有求神要俄罗斯重寻他的安全感，不要再欺负他的兄弟，我们把这些交在你手中，求主怜悯施恩也为我们自己内心在家族当中，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都埋藏了很多炸弹，埋藏了很多的仇恨，求主现在也帮助我们饶恕，饶恕，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宣告，我们在基督的十字架底下任何的罪、任何的债都交给基督来审判，你是生命的主，我们交给你，你才有资格是判断谁活谁死。我们愿意在宣告，我们把生命交给你，化祸化死，我们都是你的人，里里外外我们都是主的人。愿主施恩帮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的压迫、疫情的打击、全世界的很多不公义里面站立得稳，我们奔跑不放弃，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今天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在说对人无信任，对神无信心，是一切基督徒犯罪的根源，是一切基督徒软弱的根源。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今天是否落在这种光景当中，你们是否在这种身不由己、撒旦很多的谎言在你心中，当你跟人有一个对立，你亲密的关系越亲密，你就找理由丑化对方、抹黑对方，平衡你自己这种行动。所以求神帮助，今天你是否对人没信任，对神没有信心，你在孤立你自己？若有，你会像马大一样，我开启为抱怨，然后你是在被，若你是被孤立的，你是自己孤立自己，你会缺乏安全感，然后后面你就会开始合理化去保护自己，然后你开始会不知不觉去攻击别人、论断别人、挑别人的事情，最后你会根本你心中的不安，你会带出没想过的征战。人没有安全感，这个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带来的结果。亚当吃禁果之后，神第一次出现他就躲避神。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任何的不信任，任何的没信心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够认识我们身旁的，真的一个信任都没有吗？当你不知不觉孤立自己，要小心啊！这个是我今天从这个俄乌这个兄弟之战，我带出来这种感觉。也许没那么大的战争，但我们还是有战争在我们周边。 所以早上我在预备的时候，突然间这首歌冒出来，啊，这个是广东歌，啊，为什么生死感生，岂敢回头余生？为什么争斗不止，欢欣不永恒？问为何人全寂寞，难免无真相。问那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作者说：“为什么生死沾上？”以撒也许是问：“为什么把我生出来？神让我父亲等了25年。”把我生出来，却看到这个世间这么多哀与伤，争斗不绝，欢欣不容享。为何人传各莫？以撒为什么弄成这样？他妈妈拒绝他的兄弟跟他一起分他们的财产，为他的兄弟做错一件事情。待会我们会读，颜面无真相。我们看人的眼中，在那个脸孔看不到他的心，所以我们盼望有和平的乌托邦，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家。没有，这个今天早上就是我在预备以撒的时候，以撒他是笑，他出生是在恩宠中，神的应许之子，却出生之后就看到兄弟离开。啊，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好还是不好的？神安排一定是好的。然后第二个，今天我的感受，有一首歌啊叫做《问》，也是广东歌，它里面问到为什么有战乱，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会打起来？那个超级大国有核子弹，为什么会打旁边的一个自己过去的兄弟？一个加盟共和国，是因为被孤立，没有安全感。然后这首歌问的下第二段是这样：问问世间点解有寂寞，悲伤挂在人面，为世间不足与战乱。有张张快乐盖掩，问世间点解有战乱？千秋也未停断，为野心心中有怕念，千秋张快乐盖掩。贪心不足也恨事，被爱中人为作乱，都是人祸。悲伤皆由贪念，知足将快乐在天。贪心不足也恨事。被爱中人为作乱，悲伤皆由贪念，知足将快乐在天。贪心不足也恨事，人的贪念，悲哀中是人为作乱，不是环境。不要找理由，是有些人心中那个野心啊，为野心心中有霸念，千秋把快乐盖掩。这个是为什么有战乱？有历史就有战争，是人心中首先有征战，所以这里说悲伤该有贪念，知足将快乐在天。以撒是个知足的人，以撒是个知足的人，啊，是一个比较柔软的人。亚伯拉罕是很勇敢的，亚伯拉罕也是一个 有想法人，但以撒是从一个信心的家庭长大，他从小在这恩宠中，他的性格很柔弱，他怎么可能变成一个信心伟人？以撒的成长是怎么样？我们今天从这个背景，这种兄弟情仇，我们来看以撒的出生好不好？他的整个生命成长，当我们在一个可怕我总结前面这两段战乱没有公义的世界，我们如何活出有信心的人生？如何活出有信心的人生？现在我们环境都很多不公义，3月1号有些事情也不能做了我们感觉这个世界好多事情不如意。但这里说不可能每个人都像亚伯拉罕一样硬劲，就是比较有力量，性格比较强。以撒就是一个人生性格，应该是性格很柔弱的人，因为他的在恩宠丰盛保护中长大。所以大约我们知道神是亚伯拉的神，是以撒的神。以撒跟亚伯拉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是雅各的神，有一个解经家说神让亚伯拉到埃及，然后后来也让雅各到埃及，只有一个人，他三个列祖，只有以撒他曾经想过下埃及，神不让他去，就让他去腓力士地。所以求主帮助，为什么神不让他去？他的性格太弱了，不给人吃掉。以撒我给他的定义是一个和平知足享恩宠的人。以撒是个和平知足享恩宠的人，神追着他来赐福给他我们就从这个现在开始，一个和平知足享恩宠的以撒，我们开始看以撒的一生。信有所望之事，信心的初于期，创世纪二十一章。以撒是出生到线上这个阶段，在他出生一直在就是他爸爸100岁的时候生他。他那段时间他吸引的是什么？信他的妈妈和爸爸。他受宠爱，是独爱，哥哥以实玛利为自己被赶走。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创世纪二十一章。当然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信心软弱产生的结果，也是撒拉吩咐的，撒拉要求的，也是撒拉的信心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21章，以撒出生，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他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第二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起，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然后这里撒拉说，神使我嬉笑，使我快乐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嬉笑，都要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与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撒拉很高兴，就为什么改这个儿子的名字叫以撒，对他嬉笑，他笑满足的快乐的，在福中在恩中的笑。所以有人叫做哀舍就是以撒他的一生应该像以撒一样快乐。要第九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撒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第九节嬉笑 这个嬉笑是戏弄，戏笑就是在戏弄，他俩在那里逗一下。也许他做一些事情，好像也许感觉上来感觉敌意，也许去搞那个一傻的一些不该搞的地方，也许在擦他脸什么，所以他就不高兴了，没安全感。第十节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侍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侍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哦哇，儿子刚刚出生8天，然后断奶，就把大哥赶走。撒拉在这里很狠啊！哦，但是我觉得神怎么看？虽然那个以实玛利他不成熟，他做错事，但是这个撒拉他看到危险，然后他怕自己的这个老来得子这个儿子会有一天给这个以实玛利伤害。当一个人经历那么大神迹，还是对神没信心，对人没有信任。他什么事都做出来，然后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现在亚伯拉罕对夏甲没什么感情，他儿子亲生儿子，神出手了，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此童子和你的婢女愁烦愁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侍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神在这里很明显，他站在撒拉这边。这个不是他不公义，也不是他针对夏甲。夏甲本来就不应该生孩子的，这个不是神原来的旨意。不是神所应许、所命定的，所以这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神迟早会处理。同样在这里，神要拨乱反正。虽然我觉得有点过分了。14节说他只给饼啊，一袋水，为什么不给他一些仆人啊、一些牛羊啊？给他们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亚伯拉有点狠了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神吩咐要这样做，但是这里我们真的过不了。为什么神允许？但是我在这里，神讲得很清楚，不是出于他的命定，他不会接受。他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但神没有忘记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凡你的后裔会成为大国，必叫你的名为大。所以，凡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最后在神的应许当中，就是以实玛利就成为大国。但我读到这里，今天阿拉伯人在中东真的是一个大国。有人说阿拉伯人就像野驴，旷野的野驴。有一个犹太人的牧师说。阿拉伯人那么强大，人数那么多，是为要保护犹太人。犹太人数那么小，就几千万在全世界，神要他的兄弟和好，要让哥哥，肉身的哥哥来保护弟弟。阿拉伯人很强大，是一个猎户在旷野。同样，今天阿拉伯人的体质都给犹太人好。所以求神帮助，求神怜悯。我们相信神没有亏待以实玛利，只是他们离开的时候真的有点难过，他们迷路了，他们坐在井旁，在哪里哭啊，坐在那个地方在哭。然后神开夏甲的眼睛，然后他看到一个水井，然后就后来他们在旷野居住。然后以实玛利成为猎户，然后那个夏甲从埃及他的本家娶了妻子给以实玛利，所以以实玛利是商的后裔，是两份埃及人的血统， 一份亚伯拉罕的血统。回头他这里，以撒的出生，他从小就感觉自己是被宠爱、独爱，他知道自己是唯一的继承人，他好像一切都很容易，都是上一代留给自己的，还是专爱、独爱。从这种环境长大，他不需要信心，他只要顺服，只要听话，只要跟着爸爸妈妈的旨意走就可以了。但是我告诉你，这种认识神只是爸爸妈妈的神，不是他个人的神。他在这些恩宠中长大，他没办法经历信心。相反，以斯玛利他经历很多信心，对不对？在困难当中，然后以撒从出生之后就没有再提他了，直到在创世纪22章提到神如何吩咐亚伯拉罕如果需要叫带以撒去献上。那么我们在默想在这个一岁到十几岁这个阶段，以撒是怎么样生活的，他的信仰是什么信仰。爸爸是全地最有钱的，最有信心的，妈妈是最爱他的，独爱疼爱。所以我想以撒是在快乐中长大，在恩宠中长大，这样的孩子很开朗，很自信，傻傻的啊，对很多事情没概念，特别对金钱，对自己的安全完全没概念。你看，想想看，亚伯拉罕去追罗德救回他，带了多少自己的老仆，800个自己家里的奴仆啊，去追回打败那个四王，讨回罗德。所以在800个仆人的一个家族当中，那个战士的家里应该还有很多不懂得打仗的。所以以撒一直在一种环境长大，给恩宠，给祝福，给平安一切都不需要努力，都是自然给他的。我常常为人祷告，看到一些比较弱的性格，他们和平人他们不喜欢跟别人争有冲突他就跑。我告诉你，这种性格就是以撒的性格，别人有冲突他站在哪里都很难过，这种我们说是和平人。他的比如说他太快感觉一种氛围不好，就是人与人有冲突，也许他感觉别人对他不爽，他会怎么做？他会 self-isolate， 他会很快把自己隔离出来。我认识一个学这个小丑这个就一个学校里面学化妆小丑还有马戏团那种小丑搂气口搞一些动作让孩子开心。但是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他常常自己一个躲在另外一个房间去化妆。为什么这样？他说，我觉得他们那些人当中有一个不喜欢我，所以我就先躲开。这个弟兄是很重视关系的，他怕给拒绝，所以先自己跑掉。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以斯玛利他的性格以撒他是一个柔软的很弱的一个性格，就是因为他从小被宠、被惯、被爱。那么神在他生命中有没有位置？我想没有什么位置。亚伯拉在这段时间就一次一次 pass 去他，整副心就是看着以撒如何培养他，如何让他长大，如何接我的班，如何成为我的后裔就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以撒是成就这个应许的。所以以撒在亚伯拉心中是宝贝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老来得子。所以我相信以撒是在一种宠惯爱里面， 宠坏、惯坏、爱坏，然后他对神是没有概念的，他只顺服这个人，现在不会反抗啊。你看他后来在那个被献上的时候，他应该比他爸爸有力，最少他应该逃命，对不对？但他被居然给爸爸绑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看看他的挣扎期有两件事情。他挣扎期啊，一个和平知足享恩宠的人，他如何进入挣扎期啊？神把他跟父亲的关系切断啊，被献上时进入神的应许，被父亲牺牲期待剪断了，自己感觉无助，独自面对生存，面对啊挫折，面对生存。以撒原来是很幸运的，很快乐的，靠着爸爸什么都行。但是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当他被神献上的时候，被爸爸献上的时候啊，他是被牺牲。那一刀插下去的时候，他真的很怕。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创世纪22:1，创世纪22，以撒第一个具有挣扎期的转捩点。这次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撇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啊，当时他住在那个贝斯巴啊。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到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哪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所以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这里我们怎么知道以斯玛利最少是十几岁甚至20岁啊？以撒因为他能被动那个柴，能背得起那种燔祭的柴，还有登山，所以这个以撒他应该年纪不轻，不是小孩子啊，应该是10几岁到20几岁，甚至犹太人说他33岁。若是33岁，我觉得跟耶稣基督一样，33岁，这个有意思。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去改变犹太拉比的观念，是犹太拉比自己说的。你不知道这怎么算，以撒已经是33岁。然后在这里第七节，我们再读第七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这个是燔祭就让我们知道以斯玛利他懂不懂献祭，懂不懂这个信仰该如何做，他懂。所以他不是小孩子，他会发问，他会反省，他觉得不妥当。所以我们真的相信以斯玛利被裁和会问这个问题，他是很熟悉信仰，但也许他是熟悉那种献祭啊，他不要跟神的关系是透过父亲，透过妈妈。然后在这里以斯玛利亚伯拉罕说，第八节：“我儿，神必自己预备所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 亚伯拉罕他讲的没错，对不对啊？神已经选了以撒做羊羔，然后我觉得亚伯拉罕总是懂得讲一部分的事实，然后在这里他没有告诉他就是羊羔。然后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哪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我在这里在想，若你说以撒很什么年纪很大，亚伯拉罕100多岁，他哪里有力量去把这个儿子抱上去？所以我也觉得他不会太大，也许14、15岁，有些解经家说是14岁，也不知怎么算出来的，我们只是当一个资料参考吧。他能抱起来放在祭坛上的，然后这里以撒没反抗。我认识这样的性格的人，当别人动手要捆绑他，他也许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不会反抗的。这就是以撒遇到冲突、遇到别人伤害这种性格是反应不过来的。同样在这里，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的关系，第一个是性格，第二个跟亚伯拉罕的关系是很信任的。他知道他爸爸爱他，他知道他妈妈疼他，甚至赶走他哥哥。他在他们心中这个地位、那个重要，是他很有信心。他一些安全感从他爸爸来，爸爸是他心中的英雄，其实他最重要的遮盖。他从来不会想到爸爸会伤害他，谁说他都不会相信。所以说他爸爸捆绑他，他不知道爸爸在做什么，直到他爸爸把他放在祭坛上，他开始觉得不妥当了。然后第十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儿子。我想问他，这样要手起刀落的时候，亚伯拉罕应该很难过，他这个儿子怎么感觉他要死了？有一个圣经学者他说，以撒经历这个爸爸的一刀，神切断了他跟爸爸那种联系，从那天开始他没办法无条件的信任他爸爸。这个对他做成什么伤害？自己感觉到无助。实际上这个是一种剪断，磁带给剪断，那个联系没有了。对他一个幼嫩的心灵，从小到大都是给图爱的、宠爱的，突然间爸爸这样对自己，把自己牺牲，以撒很难过。他对爸爸的信任、对爸爸的信心突然间没了，他无助 confused， 就是说很混乱。然后最后他爸爸没有下手，因为天使阻止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伤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扣在稠物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然后在这里，天使说的话是说他是被考验，他得胜了，他是爱神。然后在这里，我不知道以撒能听到天使的声音没有，若听到好一点，若没听到他就会觉得留下那种阴影、那种恐惧所以大家后面看到爸爸没有杀他，他恢复一些冷静，对不对？要看到 有一只羔羊来代替他，一只公羊，公羊。然后我觉得以撒如释重负，带着爸爸那个手起刀落那个镜头那一幕，一直缠绕在他里面。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用一只公羊来代替亚伯的儿子，因为这个山是摩利亚山，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有一个人无条件没理由的完全顺服的把自己独生最爱的爱子为神无私的献上，没有问理由，他是完全是顺服，然后神就有理由在同一个山上为人类牺牲他独生的爱子，最爱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14节，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神必预备，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亚伯拉罕这样做不是为自己，是为着他的后裔，为着神要做的事情，神以后预备。神会预备一切的恩典，神预备一切他要做的事情。亚伯拉罕还没看到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地方从他这个行动之后，以一只羊羔，一只公羊代替人类的儿子献上为燔祭。他不知道神的意思是原来后来要赦免全人类的罪，基督耶稣神的独生子为我们献上。有人问我们为什么神不爱中国人，不拣选中国人因为有一个亚伯拉罕真正用信心去回应神。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人。然后在这里我们在读那个亚伯拉罕这个行动之后，以撒成为真正成为应许之子我相信以撒应该能听到的。然后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这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恩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你的后裔原文是单数，这指着当时的以撒，然后也会指暗示以后你有一个后裔，然后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相信以撒他爸爸把他献上，他进入一个信仰的应许期，也是他真正的神独自带领他，不是活在爸爸的那种光那种遮盖底下，他是自己去领受这个跟他有关的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督府。他是那个应许之子，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以撒在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进入命定。所以我们在思考，撑假期通常都是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危机，要不就把我们的在安全的环境带到一个不安全还是不舒服的环境，这样我们才会依靠神。神会把我们从一些很安全很舒服很安稳的地方那种心中的偶像所依靠的把我们抽出来。以撒要进入征战期，他拦阻是因为爸爸太有信心，爸爸太好，爸爸太爱他，这个也是成为亚伯拉的功课，要把最爱的献上他才自由。要以撒进入命定，神要剪断他跟爸爸的联系。要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毕士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毕士巴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到以撒他进入他的征战期，独自面对神给他的应许， 不是跟亚伯拉罕立的，是跟他立的，他是那个单数的后裔，所以他开启也许在问自己的使命，开启学识，开启没那么信任他爸爸，觉得他是可以被牺牲的，但是亚伯拉罕的成长，他从那天开始知道这个儿子应该是立约了，以后是神负责任，就像我们中国的成人礼，犹太的成人礼，我想也许以撒当时是十一岁，若这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人礼是满十二岁，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到耶路撒冷，成人礼是把你的孩子献给神，要从那天开始，他不是你的孩子，是神的孩子。所以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你为什么找我？所以我在想，如果这样的连起来，也许以撒当时是十二岁，满十二岁，这个比较合情合理。我们查经有时候很好，一些解不通，我们再解通。我为什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我就是那个，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我以着这句话，我去查经，一直查原文去查，原来这个山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也是大卫献祭的地方，是所罗门盖圣殿的头一个山头，这是圣殿山所在的地方。所以神做事情有根有据，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选定这座山。所以你去以色列去参观一个圣殿，那个学院，他们说这个山比这个圣殿更神圣，对，有先有这个山是神圣的，后面才有这个圣殿。所以求主帮助你跟我，我们要知道神要带你一个人进入他的命定，神有传备的计划，神有完美的安排。所以不要为你今天遇到任何事情哭哭啼啼，就像我今天我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突然间发生，但我告诉你，后来我们看了一张机票又好像很便宜没有之前看的最便宜是8000多块一张，就8000多块，有些是2万，有些3万，有些万多。我求神怜悯，他为我们预备一张经过澳门的飞，我们还是能接受所以求神帮助，一切都有神的美意，有更美的安排。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点，以撒当他回到家亲族当中，我想他回去就抱着妈妈大哭，然后从那个时候他不跟爸爸住在一起，我相信。所以后来你发现他是把他的太太拉姐去领进他妈妈的帐幕，我们后面所以他第二个信心的增加期是从母亲死了，神在他生命中把他那个最爱他的，他无条件的安全感。母亲很像圣灵，当我们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失去，我们懂得转向圣灵，一种默默的一种同在的一种平安。你愿意的，神可以借着圣灵像母亲一样为你忧愁，为你探思，为你预备，为你训，为你引导这个是一种神同在的代替母亲。所以愿我们在这里看，母亲死了，以撒按着爸爸的信心，他仍然有恩宠，爸爸用信心让他得到一个妻子，让他得安慰我们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了创世纪24章，亚伯兰对要他的仆人去给他到回到称族哈兰那个地方，给他儿子娶一个太太回来，然后他带着骆驼去到那边见到利百加，当然是美女啦，然后他邀请他给他骆驼喝那个水利百加很勤劳的石头骆驼， 他都打水打门，有那么喝足，所以他看到李百家，第一个他漂亮，第二个他不怕陌生人，他大方，第三他勤劳强壮有力。然后他就问他你的家在哪里，要哇奇妙，是拉班啊，就是他的舅舅啊，都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兄弟的孩子啊，所以是比土利的儿子叫拉班啊，他去了比土利的家，然后他去了这个仆人到这个家，后来就把利百加领回去啊。利百加是有信心的妇女啊，利百加 Rebecca。 然后我们看到当母亲死了，为什么这个以撒得不到安慰？因为他跟爸爸的关系已经没有从前好，母亲死了，他心中失落，很大的失落。所以我们在创世纪二十四章，我们选了一段经文，当仆人带着那个利百加来啊，然后远远快到的时候，看到以撒在做什么？以撒他出来在田间默想。圣经中你会发现提到第一个默想，就是跟神沟通祷告，去领受神的心意。这个时候以撒他的安全感不在爸爸身上，他的保护不在妈妈，没了，他只能默想，直接面对面去亲近神。然后他祷告默想，抬起头举目一看，看到一些骆驼，原来这是骆驼是谁呢？然后我们从这个经文我们来读在这个62节，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嗨海拿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做晚祷举目一看，见来的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64章65节，向了仆人问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起拍子蒙上脸，我想他害羞。然后66节，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他把他经历亚伯拉罕他做的事情，经历一种神迹奇都告诉他了。然后在这里67节，在这个屏幕上，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这个其实才得了安慰很特别，为什么特意要写？一些以撒他的生命失去最爱的妈妈，然后神用什么方法安慰他？是用信心。为什么他那么顺服接纳这个利百加，一句都不问？以撒生命中蒙福的原因，他是一个顺服的人，他只要知道是神的旨意，他再难他再痛他都顺服，信而顺服必然蒙福。所以你看以撒他领利百加进到他妈妈的帐篷，然后娶了他，跟他同房，并且爱他。对一个陌生人，对一个女孩子，他无条件的接纳他。后来我们发现利百加都很厉害的，他宠那个雅各，不喜欢以扫，暗中做很多事情。所以有人说是神配合的，为什么他们还是有家庭问题？事实上就是神配合的都有家庭问题，所以我们更要警醒，更要更多的亲近神所以这里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为什么得安慰？因为他看到是亚伯的信心，是神安排得到这个应许的太太，也是满足了他爸爸所有的那个条件。还有这个女生是有信心回应神。喜不喜欢一个对神有信心的女孩子做你的太太？喜不喜欢，弟兄？喜欢。若你是姐妹，我告诉你啊，不是你听什么你能蒙悦纳，是你做什么蒙悦纳。神要你行义，神要你用信心回应他。一个有信心的女孩子特别蒙恩宠，有信心的女孩子也会对家人特别保护，要面对问题不会成为丈夫的烦恼。你看利百加面对陌生人他不会惧怕，作为一个祖母他不能这样对陌生人有惧怕，他不能不勤劳他需要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也不怕吃亏，这样才是大方得体。要做一个亚伯兰的儿媳妇以撒的太太，他需要具备这一切的条件，最重要他愿意凭信心回应神的带领，这个才是利百加最值得以撒喜欢。所以但是要用信心接纳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妻子，这个以撒的信心也是不容易。对啊，他也没有说我要自己选，对不对？现在他比较内向但是我在说以撒真的是一个知足享恩宠的弟兄姐妹。以撒的一生，所以他有一个有信心的爸爸。同时期你看到一个罗德，也是亚伯拉罕所爱的，从亚伯拉罕得福的，但罗德他没有想清楚原来他的一些祝福是来自跟亚伯拉罕一起，所以后来他离开亚伯拉罕，他以为我自己也是要蒙应许的，叫他堕落甚至被掳后来住在索多玛，差点一家陪葬。所以你要看到以撒他是个聪明人，也是个习惯活在恩宠中，他是个神追着你赐福，追着来赐福，他很懂什么叫做神迁死后，什么是信心的传统，要在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一直就活在这种信心的传统当中。他曾经被献上，因为他没有怪他爸爸，他知道他是领受命定、领受应许的那个应许之子。所以以斯玛利也是成为他的一个提醒你蒙的福是别人牺牲了，神抛弃别人使你成为蒙拣选的选民。阿们。所以求神帮助你，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是选民啊，对不对？我都是选民我们今天最后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这个题目我们愿意我们都成为神所拣选的，我们要成为一个蒙悦纳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蒙悦纳的人。这神今天他不怕你没信心，他要的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要的是一个对不起，他要的是一个真正配得上他应许的那个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你要成为一个应许之子吗？你要成为一个应许之子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神拣选你，每一个时刻都要见证神的命定，神的荣耀。跟随你，神是回应信心的神。神在遍地，今天还在寻找今天的以撒在哪里。你有好的属灵传统传承，但是你个人的信心不可缺少。愿神寻到你。你相不相信神在你生命中 是个完美的计划，每一个重要的转捩点都是他精心杰作安排。
坐看全地，愿你
寻得我
们，
所以不要怕，你是神所命定的，你是神所拣选的，你只要说我在这里啊，主，我在这里。现在就是一起唱，越来的时候，越来的时候，
你要来细细拯救
我们，要来
一起归向你。
一世
归向你，我们的主。
你是神所拣选的吗？神在幕后要拣选都华人，回应中东以后的宣教。所以你不能抱怨现在环境很困难，说这样的环境你都觉得怕。中东穆斯林国家，你怎么在环境中选择跟随主？神在天地查看，今天在寻找，但在幕后愿意紧紧回应跟随，是你吗？他在寻找今天的以撒，你要承受那个是万国蒙福那个独特的你。阿们。现在就我们一起唱宣告，越来的时候，越来的时候，
你要来实行拯救，
我们要来一心归向你，一心归向你。我曾经在耶路撒冷哭，因为华人是全世界最不合一的，最不同心的，我很难过。但我只求神说我不配，你既然拣选，求你呼召那些愿意合一同心的华人一起奔向锡安山。华人的时候，华人的时候，
你要来世上我。
神所呼召的吗？你是神所命定要回应往耶路撒冷吗？神今天在呼召是你吗？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在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神在呼召，神今天在我们当中，这个是华的时候。神今天说，我在呼召你，我在你身上有命定。
这条路，
以撒是跟着爸爸走到耶路撒冷，耶稣基督是跟着天父走到耶路撒冷，这个叫阿利亚。今天神在你们当中也在呼召，有没有人愿意一起奔向山上？我们绝不能回头。
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
以撒是一个蒙福，从小就在福中的人，走这条回归耶路撒冷也是蒙福的。
上我们共患难。
我们一起来唱，
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九十年号角依然震耳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得胜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我要让爱来大地丰收。
当我们朝耶路撒冷去，神命定的人会进入命定，神不要所有人都回应这个锡安大道的呼召，但神却呼召少数的人，关键的人来回应。当我们愿意回应，神在传递就带来复兴。哈利路亚，今天你愿意回应进入命定吗？
向我们共患难，
少数人进入命定，献上祭坛，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成为复兴天地。
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
你相信吗？
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复兴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
哈利路亚。
我们要
哈利路亚，
你在全地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
今天愿这个号角声吹进你的灵魂，让你看见你是世界不配有的，神有他的命定在你身上啊！愿意进入神所设计的命定吗？愿神祝福你。
交易在全地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不曾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要迎来大地丰收，
主啊，复兴遍地，大收割要开始了，主啊，帮助我们。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赞美你。今天在这首诗歌当中，我们宣告得胜的号角已经吹起了，得胜的号角已经吹起了。哈利路亚，愿主施恩的手，施恩的手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为我们今天所在的课堂每一个人祷告。主啊，他不一定每一个都要到耶路撒冷，他们却每一个都要回应华人的命定，进入华人的命定，进入华人的时代啊！我们民族要复兴，中国要强大，要成为这个福音的中国。我们真的相信全球金融中心移到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经济中心在哪里，基督的宣教中心就在哪里。愿神祝福有一天中国的那个上海这个大城市要成为全球的宣教中心。哈利路亚，愿神施恩，我们今天在这里宣告全中国要成为基督信仰宣教的中心。你在中国差遣很多人到中亚到中东，你以后要我们看到你要成就你的美意，看到宣教的中国。哈利路亚，我们愿意为这个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要参与这个大复兴，参与这个你所命定的这个应许，就是你追着以撒来赐福的那个应许。我们今天愿意进入这个命定，进入这种丰盛，进入那个信而顺服，那个温柔，那个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顺服，以撒蒙福，蒙福的秘诀。让我们今天宣告，我们都要靠你成为嬉笑，成为笑，哈利路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交托，愿神祝福中国，祝福我们未来还有看到的宣教的中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